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元月十三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之音总部发表讲话，点名中共对美国构成全面性的挑战。即将离任之际，蓬佩奥这番讲话意义何在？世卫组织专家周四抵达武汉之前，中国河北省又拉响疫情警报，启动全民核酸检测，严格限制人员流动。流入大麻种植场的美国华人原本是为了工作机会，却遇到牢狱之灾。由于新冠疫情而失业的华人如何被卷入贩毒大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下午走访美国之音的华盛顿总部，并向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全体雇员发表讲话。他谈到，在美国价值观和美国利益受到新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对外广播的重要性，并点名中国政府，批评其蔑视人权的行为，指出中共对美国构成了全面性的挑战。蓬佩奥离任前在美国之音发表这一讲话的意义何在？我们采访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听听他的解读。王军涛博士，蓬佩奥离任前到美国之音讲话，重申美国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尊重，并批评中共等集权政府蔑视、俯视人类尊严。那么你认为其意义是什么呢？
我觉得呢，这个讲话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呢，当然它是具体对美国之音呢，去指明了美国之音的定位是什么，美国之音当在哪些方面展开工作，特别是后面呢，在和这个对话中间，他把呢就是这个美国之音的一些部的主任呢比较关心的问题呢，他也做了介绍，就是要比较真实的、完整的反映美国的真实情况，而且要从美国的价值观的角度去介绍美国情况，在这方面不应当有打折扣。因为他也特别强调，因为美国之音呢实际上是纳税人钱支持的。第二点，我觉得他比较深刻的勾画阐明了美国在还包括美国之音的工作和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集权政权的主要分歧是什么。因为呢，现在在中国还有在世界上，许多人把这种分歧解读为利益之争，比如中国会解释为是地缘政治上的老大和老二之争，好像美国呢吃醋，不甘心中国崛起成为老大。那么其他的一些地方呢，包括一些自由民主世界的力量呢，特别是呢，我觉得来自于资本的力量，把它解读为是利益之争。那么他们觉得呢，这个在应当利用美国自由民主制度，应当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更多的去试图弥合这种分歧。那我觉得蓬佩奥国务卿呢比较尖锐的、坦率的说出来，就美国和共产党的争论实际上是关系到未来世界的基本的建设的原则，不光是政治建设原则和社会生活和文明生活的基本原则的这种分歧和争论，这就是对于人权、对于每个人自由的这种关注和认可。还有这个其实我就包括美国国内现在的争论，要不要一种坦率的、对等的、这样透明的，要确保呢，就与美国打交道的这样国家要遵守这样一些原则。那么当然他也介绍了，其实美国的在川普总统任期内是从贸易入手，逐渐开始扩展到各个方面，要让中美两国的关系体现这个原则，在这方面绝不做妥协。第三呢，我觉得他也勾画出来了，实际上跟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集权政权的冲突，不仅仅是在美国国内进行，也不仅仅是在中国一些地方，比如在香港、在维吾尔，还有在其他一些地方。他还说了，其实他作为国务卿到美国各个地方访问的时候，他的大使和他美国驻外机构的这些公职人员，实际上都是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呢，在谈到中国政府正在各个地方和美国展开争夺。也就是说，中国并不是仅仅在中美两国关系上 在美国的内部或者在美国关注的中国内部的人权量，而在全世界上共产党实际上已经构成了美国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
那么蓬佩奥国务卿呢，在结束事先准备好的演讲之后呢，回答美国之音台长鲍勃莱利的提问时说，中国共产党有明确的霸权统治意图，我们对美国人民，坦率的来说，对世界各地热爱自由的人民负有义务和责任，以确保那不是我们的子孙后代生活的世界。他说，我们的观念是，我们将有一个基于原则的体系，尊重产权和人类尊严，而中国是对这些观念的独特的威胁。对于蓬佩奥所说的中国共产党有明确的霸权统治意图，您的看法？
对，其实共产党有明确的统治的霸权意图呢，这个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个呢，就是共产党到现在为止呢，明确的就是一直在文件中间一直明确说，他们是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是说他们的理念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在这一点上，共产党文件从来没有变化过。那么呢，在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之后呢，很多人都认为呢，中共是可以被改变的。我个人呢，来自于中国大陆，那我自己的感觉也是，中国在80年代时候确实出现过共产党，包括它的内部一些很强势的集团和强烈的意见，也是希望共产党能走一条像西方的这样的道路，是有这样一个可能性和这样的现实力量存在的。但是在1989年大屠杀之后，这条路就被堵死了。那么到习近平上来之后说不忘初心或者恢复初心的时候呢，就是让我们知道共产党现在要重新回到他的文件中声明的意识形态，而不像80年代还曾经有过这个文件上说一套实际中准备另做一套的这样的趋势。那么也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呢，共产党在这方面是要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统治世界，这是明确无误。第二呢，就是习近平上来之后呢，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跟过去不一样的说法，就是要打造人类命运的共同体。那么这个打造人类命运、建设人民共同体呢，中国呢要参与其中，要让中国的元素能够有作用。那么在这方面呢，他有比较多的布局，比如在世界各个全球的组织中间争夺领导权。其实这些争夺量有时候也不是光是跟对美国了，因为美国其实在这方面比较放任，只是在川普总统期间，美国开始比较重视这些这样的一些领导权。美国不能又交钱又被人羞辱的这种冤大头，这些组织不能体现美国的价值，那么才开始重视。但是共产党在做这方面，另一方面呢，共产党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是在力图在经济上以中国为中心，把全世界呢这个经济呢变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这么一个经济合作体系。那么在最近呢又完成了这个一系列的这种自由贸易区的协议，所以这些呢都是说在跟美国呢争夺这样的一些领导权。那我觉得我也坦率的说呢，就是因为在美国内部呢有一些分歧，使得美国呢还有一个美国在一个调整艰难调整自己对外政策时候呢，确实也给中共呢钻了一些空子，而这些空子被钻的时候更证明了蓬佩奥国务卿。所以在这次讲话中，我也很高兴看到蓬佩奥国务卿强调的是美国朝野和两党的共识，这就是要在这个对付中国这个问题上是两党的共识。那么最后呢，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呢实际上呢在进行在争夺领导权之间，不仅仅是要在他的内部要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这种认识，比如他的意识形态啊重申，还有呢也不仅仅是在整个全球范围内进行这种战略布局，一带一路啊，还有各级国际组织啊，经济合作组织和这和其他各种专业性的合作组织中间做这件事儿，而且呢他们还在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内部进行广泛的渗透。那在这个去年时候，前司法部长巴尔呢曾经勾勒出来共产党怎么利用他们手里的资源和市场，就是垄断的市场和资源，那么再利用美国的这种自由竞争的体系，上迫使那些美国在美国国内能够享受自由权利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化的力量，那么在美国呢不服从美国政府，相反对共产党政权卑躬屈膝，甚至在美国政府代表美国价值观和中共代表他的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替中共到美国来游说，对美国的政府施加压力， 甚至给坚守美国价值的政府制造麻烦，这些呢都表明了中共实际上不仅是在中国国内，不仅是在全球范围，甚至在美国的心脏地带，在试图建立一种控制世界的霸权。
那么特朗普政府任内呢，像美国之音莱利台长所说的，一阵风似的这个采取了多项有关中国的措施。2019年11月，特朗普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律。去年6月呢，特朗普签署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规定美国政府部门报告中国针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人的这个人权侵犯。上个周末呢，蓬佩奥宣布取消美国与台湾高层外交接触时的自我限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反对蓬佩奥的这项举动，坚决反击破坏中国利益的任何企图。赵立坚还说，蓬佩奥离任以后呢，留下的不是所谓的遗产，而是遗毒。你怎么看？
我个人认为，其实蓬佩奥国务卿呢，也在这次讲话中也是意识到呢，这一届政府呢即将卸任，所以他在强调，但是这一届政府包括在他任期内对美国之音提出的要求呢并不会过时。他特别强调他和民主党和国会的工作共同在这些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就在他这次在美国之音的讲话中的基本原则他们是有共识的。那么我觉得呢，中国政府我说在这个刚才这个赵立坚讲话有两点错误。第一点错误呢，在蓬佩奥国务卿所阐明的这个原则和中共原则的冲突绝不是美国和中国的冲突。蓬佩奥国务卿其实在以前的讲话和这次讲话都强调了，其实这是未来我们的子孙生活在什么样世界中。我们的子孙我觉得不仅仅指的是美国的子孙和自由民主世界子孙，也包括中国人民的子孙。我们子孙是生活在一个美国的主张，现在目前主张的，这也不是发明发端于美国的，而是在美国得到倡导和现在推行的这样一些原则，就是自由民主法治，像这样一些原则生活呢，还是在共产党这样一个集权的不透明的这样一个暴政腐败暴政的原则下生活。实际上这样，那么在这点上来说，我觉得我相信呢，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统治首先符合的是中国人的利益，然后呢世界其他地方才能享受到这样的利益。所以我觉得赵立坚讲话第一个错就在于把蓬佩奥国务卿所说明的美国和中共的这种价值冲突解释成是中国和美国，这个不对。这是实际上这是中国人民在内的和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起和中共的价值观的冲突。因为我相信如果给人中国人民一个自由讨论和选择的机会，我们在1976年1980年都经历过，他们一定会选择自由和民主，不会去和中共站在一起。中共今天所能维持的局面是靠暴力来维持的。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赵立坚的错误就在于他错误的估计呢，就是好像今天呢蓬佩奥国务卿谈的原则呢，刚才我也谈到说好像只是蓬佩奥国务卿个人的想法，或者呢只是特朗普总统的想法。我想在这里说呢，其实蓬佩奥国务卿在这次谈话和他在去年下半年开始一系列谈话都反复强调了三个共识，就是这他所讲的这些观点就代表的利益不仅仅是美国的一届政府利益，而且是美国朝野的共同利益，美国两党的共同所声明的原则。那么不仅仅是美国的原则，而且是整个自由民主世界的原则，也不仅仅是自由民主世界者，而包括是自由民主世界和中国人民的在内的共同原则。所以这个说到底呢，就是赵立坚他还是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是呢他政治上的领悟力不够，或者是他有政治利益的局限性，他没有看到蓬佩奥国务卿在美国之音讲话中已经明确的说明的中国和现在共产党的冲突，美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冲突是人类的命运的之争。这就是说这个如果人类生活在一个包括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内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会更光明。如果将来按照共产党如愿以偿，美国和中国都生活在共产党中国的原则下，那世界将会很黑暗。
那么曾经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蓬佩奥国务卿说呢，当我谈到中国的时候，我说不管他们说什么，我们都必须不予信任并且加以核实。您认为蓬佩奥这样说有什么道理吗？
对，我觉得这样说其实呢是这个是相对于里根总统对前苏联说过，里根总统对前苏联说过说信任但加以核实，这反映一个什么呢？反映出来呢，里根总统和当时美国呢还是基于一个苏联前苏联愿意承认和美国划界而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说呢要对他们的行为呢要进行核准，还基本相信他们。但是蓬佩奥国务卿认为呢，基于中国过去的改革开放后来和美国这种交往的经验，那么实际上中国政府是一个不能信任的国家，他们其实不会去遵守他们所承诺的东西。那么不像前苏联，比如核裁军啊等等，如果承诺了可以去做，他们觉得中共不能，所以中共的信誉在这里呢不仅仅是因为中共现在对美国的威胁比前苏联更大，而且他们的行为呢更加没有底线，更加不规范，更加不专业，所以使得呢美国对他们不能信任来进行核查。就是简单的说吧，就是对这个前苏联可以叫无罪推定吧，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就说呢无罪推定确实举报了我们才能查，如果对中共呢就是要进行一个有罪的猜测，对他所有行为都要进行检查核查，不管有事先是不是发现了不正当的，但是在之前就要加以预防性的审查。
有关香港的问题，星期天美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一道谴责香港当局大批的逮捕泛民主人士。蓬佩奥说美国可能会针对参与逮捕行动的官员实施制裁，对这个事情您怎么看？
我是觉得支持美国做这件事，而且我觉得其实美国政府现在做的还不够。就如果假如我们按照蓬佩奥国务卿所说的，要让，当然这个不仅仅是对着美国之音的工作而言了，这个其实已经说到一个美国的其他机构要协调行动，对中国呢进行更大的压力。其实按照这个原则出发，美国早就应该制裁一大批在香港参与政治迫害的人。当然我在对美国的政府的法律和法规的理解上，我早就知道一点，其实不用那个马格尼茨基法案，美国在他的入境啊和他的移民法中早就有规定，就是参与过政治迫害的，参与过给美国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针对美国的这种活动的人是不许入境，或者是不许获得美国的各种利益的。那么但是呢这些原则一直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那么这在其实还是在川普总统特别蓬佩奥国务卿领导的国务院领导下呢，才开始真正展开这方面的工作。这方面工作可是我觉得还不够，还不仅要对香港这样做，对维吾尔这样做，对西藏这样做，更应该对中国大陆去这样做。因为实际上中共这个政权能够得以维持，特别是能够对香港、对维吾尔族、对西藏民族进行这种大规模镇压，是因为他们首先已经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和镇压控制了对中国大陆汉族人的这种绝对控制，那么使得他们能够变成他能够使用和利用的力量。所以真的我觉得要想打败中共的话，如果真的想切实惩办中共的暴政机构的话，应当把制裁和惩罚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延展到中国大陆内部，对那些各个省市、对各个部门参与政治迫害的官员，要对他们也进行制裁。
蓬佩奥说呢，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共和民主两党的共识。蓬佩奥说，我确实认为在这方面有一个共识，我与民主党人在很多重要议题上合作过，香港议题，还有我所说的维吾尔和新疆以及那里发生的暴行的议题，所以我希望这将保持不变。对于下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您的看法？
我觉得下一届美国政府呢会继续沿着这样一个方向走，只是可能会采取更复杂战略。我个人实际上是在克林顿总统来到美国的，我也因为我自己来的机缘呢，会有一些机会和美国历届政府的高层官员有过一些沟通。我认为其实民主党的比如像克林顿和奥巴马总统时期的高层官员，从来对于至少在专业领域中从来也没有对中共放松过警惕。比如说在奥巴马时期呢，他们曾经通缉过解放军的军官，就是参与这个骇客行动的，他们也曾经就是多次呢对这个中共呢去施加压力，并且奥巴马总统亲自要求习近平保证南海不军事化，这次呢也在蓬佩奥国务卿在讲话中也提到了。像这样都表明其实这一开始两党两员共识，只是呢在民主党这个总统时期呢，他们呢说的宽泛一点， 他们想采取一套更复杂的战略和策略，比如动用国际组织啊，像这个奥巴马后期，比如像 TPP 啊，还有这个亚太再平衡，重返亚太，实际上就是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对中国形成一个合围圈。这是当年美国在对付前苏联的时候呢，曾经成功用过的。后来在虽然美国是在两次大战后期才加入，但是一经加入，美国也是要建立这样一个广泛的国际合作同盟。所以这是一个。那么在具体来说呢，其实在这个，我觉得在这个这次选战的时候，实际上克林顿总统和奥巴马总统都背书了川普总统的对华政策。克林顿总统在解释他当时为什么开始采取了强硬政策，后来又软下来的时候，他说呢，因为这个当时他们秉承了邓小平的策略是韬光养晦，他们表现得很友善很友好。那么当然他没有说的就是，因为当时我是经历的当时强大的这个美国商界强大运动活动，就是共产党成功的利用美国商业集团想到中国去发展的机会的这样一个想法在美国政府游说。而克林顿呢，我们知道他是来自南方的总统，在美国政治中他的势力很弱小，在华盛顿，所以他没有办法。但是呢，你从他这个表态可以说明他支持呢川普总统对华的强硬政策。奥巴马总统就说的比较直白，他说因为我上这中国早就该受到惩罚，他就这么说的，中国早该受到惩罚，只是因为呢2008年金融危机我们需要合作，所以呢他没有去采取这些措施。这个我觉得从这角度来说呢，我们也可以看两个指标，说有人说呢拜登当选总统会延续奥巴马总统政策，那我说即使要延续这个两个政策，那么也可以说从奥巴马总统所说的现在没有金融危机的困扰时候，美国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另一方面就是实际上如果即使继承 TPP 和亚太再平衡，其实印太战略是从亚太再平衡发展过来的，是国防部发展的，那我觉得呢拜登总统呢也不会对华很强硬，他只不过是要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同盟的时候呢，他要听取各种意见的时候，他可能有些政策不是那么锋芒毕露。
最后一个问题，那个蓬佩奥在讲话中谈及在美国价值观和美国利益受到新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对外广播的重要性。您认为蓬佩奥所说的新威胁是什么？这个与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斥巨资进行的大外宣有什么不同？
哦，这个我觉得呢，就是在某种意义来说呢，大外宣，咱们说抽取具体中的大外宣和美国之音的呢使命呢，实际上在某种上都是以政治使命是一样的，就是都是各自服务于各自的政府。但是它的最大区别我觉得有两个。首先呢，我第一个呢，蓬佩奥国际明确的说，美国的美国之音只要报道一个真实的美国就可以了。因为呢一个真实的美国，他也说了，我们有成就，我们有伟大的成就，我们有独特的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缺点，也有问题，也有艰难的探索。他觉得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完整的报告给世界。所以我觉得，但是共产党呢他永远让报道的这些虚伪的谎话，那么是我们知道大外宣主要在是撒谎。那么中国人都知道，是看中国的现实是不能看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更不能看大外宣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蓬佩奥国务卿讲这点很重要，关键还是我们每个人要做思考。在中国在美国和中共的这个冲突中间，蓬佩奥国务卿这是事关到我们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统治下，什么样的原则的世界中。那么当然虽然好像各自都在为各自的政府的理念在工作，但是美国的理念是自由、民主、人权，像这样法治，像这样一些基本原则的社会，每个人可以安全，每个人可以公平的分享发展的果实和机会。而如果中共的这些原则下生活的话，那么将是腐败和暴政，每个人没有自由，每个人即使有一点小自由也是天天有恐惧的自由。就像马云啊等等这些人，他可以在前30年发财，但是一夜之间他们的财产就没有了，甚至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会有威胁。所以我想呢说，这个就是好像表面上都好像是在做宣传，但实际上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但美国之音的宣传实际上是为我们未来的世界有个更好更光明的世界，而中国的大外宣是让这个世界 更危险。不过，而且我觉得蓬佩奥国务卿在这美国之音还讲了一点你们的使命。他说，实际上一旦中美两国进行角逐头，实际上这个在一个看得见的战线上呢，这是就是在这个好像有危险，但是你们美国之音呢，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坚冰性的作用，因为你们要向这个世界上这个属于这种最该得到真实信息又被封锁信息，人们渴望得到信息的地方，由你们去把信息送到那里，你们到哪儿哪儿就有光。
好的，谢谢你王俊涛博士。
哎，好，那再见了志远。
以上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俊涛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二宣布，世卫组织国际调查组将在元月14号从新加坡起飞，直接抵达武汉，展开对新冠病毒起源地的调查。不过没有提及专家组是否要接受两周隔离以及调查的行程安排。
世卫专家们的这次中国之行已经策划了好几个月，但由于中方的拖延而一直未能成行。本月早些时候，专家们未能及时拿到中国入境签证，有两名专家被迫返回。对此，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非常失望。中方称双方沟通出现了误解。谭德赛最近表示，世卫期待与中方合作，追踪病毒来源，以及它通过何种方式与人发生接触。武汉是中国最早出现病毒感染的地方。2019年年底，疫情爆发后，病毒蔓延至全国和全球各地。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有9050万人感染，接近200万人死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当局在疫情爆发初期反应迟钝，加上官僚体系导致疫情信息受到严密控制，官方没有及时向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以及世卫组织进行通报。消息传出后，中国官员和专家又多次对病毒人传人的高度危险发出误导信息，这让世界许多国家怀疑中国当局是有意让病毒蔓延至国外。就在世卫专家组抵达中国之前，中方还在试图左右有关疫情大爆发的时间和起源的舆论。中国外长王毅曾表示，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疫情在世界多个地区出现，相互间似乎没有联系。世卫组织的一名专家先前表示，他们对这次调查是否能够得到结论期望很低。中国的疫情在去年上半年基本得到控制，但入冬以后，媒体报道疫情出现反扑，河北省成为重灾区。据通报，截止到周二上午十点，河北新增本土病例包括石家庄16例、邢台5例，这波本土疫情累计确诊326例。河北省宣布，廊坊市从周二开始启动全员核酸检测，对周边大小路口、检查站展开24小时严密查控，人员车辆如非必要，一律不得流出。廊坊市已经要求其490万居民居家隔离7天，并集体接受病毒测试。原定在每年2月召开的河北省人大和省政协会议已无限期延期。河北省周二宣布，石家庄、邢台、廊坊3市全域进行封闭管理，人员车辆非必要不外出，并对进京外省车辆和人员实行最严密的4B 措施，即逢车必检查、逢人必测温、必核身份、必验健康码。周二，北京又发现一个新病例，导致十几个社区和周边村庄被封锁起来。根据官方数字，中国目前确诊病例增加至87591例，死亡人数为4634例。不过，多种资料显示，武汉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感染病例总数和死亡人数都可能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出10倍以上。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美国上周发生国会山受到冲击，特朗普总统被指煽动他的支持者们进行暴力示威之后，推特、脸书等美国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纷纷关闭了他的账号。这引起了全美上下有关社媒巨头这一做法是否违反言论自由的激烈争论。美国之音请来观察人士辩论双方的观点。
封禁的理由是他发布的很多有关美国大选的消息不实，并且鼓励了支持者的暴力行为。那次事件不仅导致美国国会认证选举人票的过程一度中断，还造成五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察。特朗普社交媒体账号被封，在中国的网络空间上引发了有关言论自由、新闻审查的激烈讨论。美国社交媒体巨头封杀特朗普账号，算不算是侵犯言论自由？中国官媒把特朗普推文被删与中国对社交媒体的审查和删帖相提并论，是否正确？言论自由是否应该被设置界限？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认为，社交媒体平台封禁特朗普的账号是正当的做法，而且像 Facebook 和 Twitter 这样的社交媒体公司也是有权利这么做的。他说，
第一，侵害言论自由的主体是政府，对于这个公民或者是私有企业。那么这次这个封号不是川普封了推特的号，是推特封了川普的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实际上大家都明白。第二点呢，就是说一个公司作为资本啊，非常庞大，占有市成为市场的垄断，这时候当然它就具有了很大的能量去封别人的言论，这种情况的确存在，这就比较复杂。那么推特这样的公司在社交媒体这做一个平台，是不是绝对的垄断？它不是。那么它有很多的竞争者。好，那的确它占有这个市场很大的份额，所以它的封号不封号可能会造成言论的一种倾斜和对某些人公平和对某些人不公平的情况。那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有个法律叫通讯规范法，一会儿可能吕律师还会给大家更详细的介绍。它里边就实际上给了这些社交平台的一个不负，就是说对于发表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上的媒体平台上的言论，他们不需要负责，但是他出于对于社会的善意可以对言论进行审查。
但纽约职业律师、时评人李进进认为，当社交媒体平台的影响力已经足够大的时候，他们的做法已经构成了半国家行政行为，因此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封禁特朗普的账号构成了对言论自由的侵犯。他说，
我认为Facebook 就是脸书和 Twitter 这种大的这样社会媒体实际上是一个公共媒体，这样以他的实际上是以川普个人以川普的那个发的内容不是实际上的煽动啊，等会我们再来具体分析啊，来永久的关闭特朗普的账号，这一点呢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啊。从他的社会这个权利的影响以及他的行为得到了美国国会立法的这种支持，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他是一种叫做quasi 的这个 judicial， 就是说就是半司法半那个吧半国家行政行为，所以说呢是半政府行为，它实际上带有政府的行为，所以它实际上对言论自由的一种破坏。
李进进解释说，当社交媒体的权力过大时，并且与政府的立场一致，他们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政府的延伸。他说，
问题是什么呢？在一种特殊的场合之下，微信或者一个社会交媒体像推特和 Facebook， 他们已经起到非常非常大行使了非常大的社会权利。当这种社会权利和国或者掌权力的这些建制派，包括国家原有的这样一种法律权利吻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这个国家权利的延伸。所以这个事件当中，在川普式这个事件当中呢，我们认为这个已经是达到了社会权利那个部分了。虽然我们跟微信是不一样的，但我们问你说，如果你把它当川普当成个例外，这个例外可以接受，这个接受的理由不是因为法理上可以接受，而是从政治立场上接受。
一些对社交媒体平台封禁特朗普账号提出批评的人士指出，推特、脸书等公司封号的做法与中国政府封微信号、 关闭微博账号的做法无异，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提倡言论自由、公民自由的国度。但公民力量的杨建立表示，把 Twitter 和 Facebook 封禁特朗普账号与微信的封号和言论审查相提并论是完全不恰当的。他说，
有人把微信封号禁言和这个 Twitter 的这次禁言相比，完全是这个是错误的。原因推特啊，微信还有背后它的公司腾讯，它号称是私人公司，实际上是私人公司吗？它和政府之间的联系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知道。第一，它靠政府的强力的干涉在市场上成为了一个绝对的垄断啊。另外，它替中国政府一直在实行审查、检查、盗窃信息、洗脑等等这些功能，所以你可以把它比作公权力。当一个公权力封了你的号、封了你的言的话，这就是侵害言论自由，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推特，第一，它在市场上所占有的份额不是靠政府的强力所得到；第二，它不扮演着任何政府的审查功能，所以这种类比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如果你认为这种类比是不对的，那么我建议大家去靠 Twitter。 我还是那句话，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有法律救济，你去告 Twitter 好了。但今天我们正在告微信，告微信的理由恰恰和你告 Twitter 的理由是相反的，这种类比是完全是错误的。
也有一些中国官媒利用特朗普社交媒体账号被封禁大做文章。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月10日发表社评说，言论自由的政治含义一直被美国和西方的语境掩盖了，那就是言论自由的确存在政治和道德边界，对特朗普的晋升让这一含义在美国浮上水面。杨建立对于这样的论调予以驳斥，他表示，中国政府恰恰没有资格去笑话任何民主政府。他说，
我们最要防范的是什么呢？就是政府的公权力来这个侵害人民的言论权，这个是我们最应该防范的。而这一点呢，是中国政府恰恰没有任何资格去笑话其他的任何政府的。因为我们知道微信新浪等等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的平台上禁言，不是这个这些社交平台的主动行为，而是中国政府控制他们一定要这样做，他们在扮演一个中国政府的政府角色。所以这些号称是私人企业的可以比作公权力进行处理，所以呢，他来封了我的言论，检查了我的言论，我就可以告他，因为你政府没有资格来禁止在社交媒体上禁止我的言论。那这个发生在美国的推特来限制 Trump 的这个言论恰恰是相反的。
刚才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最新一期节目的精选内容。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星期二在接受路透社的视频采访时说，去年夏天印中边境发生冲突之后，印度与中国的信任受到了严重损害。与此同时，印度与美国的关系正在趋同，两国关系还会在美国政府换届之后进一步发展。
印度和中国去年六月在有主权争议的拉达克边境地带爆发流血冲突，导致20名印度军人死亡。这是两国45年来首次发生造成人员伤亡的冲突。此后冲突不断升级，双方都在有争议的边界附近加大了军事力量的部署。尽管两国军方举行过8轮高级别谈判，但为脱离接触进行的磋商仍然没有达成共识，目前正在就第9轮谈判进行协商。苏杰生表示，45年后印中边境上发生的流血事件对公众舆论和政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说，印度对中国的信任和信心确实受到影响，令人深感不安。另一方面，苏杰生说，印度与美国的关系正在升温， 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对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的印美关系走向充满着信心。苏杰生表示，从结构上讲，印度与美国的关系非常稳固，有非常独特的元素，有政治上的趋同，安全和防务上的日益趋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星期二的一篇报道似乎印证了苏杰生对印美关系的信心。根据一份最新解密的美国国家安全文件，在印中实际控制线军事对峙的两年前，美国已经制定了一项印度太平洋战略，设想向印度提供外交和军事支持，以应对与中国的边界争端等挑战。2018年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认可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2017年全年战略，一份由白宫起草的国家安全简报上星期被解密，并将于周三公布。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星期二获得了这份文件。澳广新闻频道援引该文件报道称，美国计划通过外交、军事和情报渠道向印度提供支持，以帮助应对中印边境争端等内陆性挑战。美国的目标是加快印度的崛起和能力，以强化其自我安全防卫实力，方法是为防务合作和互用互通奠定更坚实的基础，扩大我们的防务贸易和转让防务技术的能力。那份文件还提到，有必要使美国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战略保持一致，需要深化美国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合作，需要与印度建立四方安全关系。这份文件此前被归类为机密和不向外国公民公开。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于上星期正式解密，这比正常情况早了3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罗里·梅德卡夫表示，这是一份意义重大的文件，它能提前几十年发布，真是非同寻常。他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表明美国政府或者是政府官员希望在美国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关系中看到那种连续性，包括在应对中国实力方面。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星期二报道说，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天，极不寻常地公开这份文件，显示出那些参与执行美国政策的人希望确保这个战略架构是明确的，并公开记录在案。
自新冠疫情去年年初在美国蔓延以来，很多华人经历了挑战，有人遇到歧视，甚至仇恨攻击，也有人因为小企业难以为继，中餐馆接连倒闭而失业，还有一批华人因大麻碰上更让人担惊受怕的麻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谷的报道。
谁知道来农场打工也会犯法？你看，差不多60岁了还第一次戴手铐，哎呦我的天哪！要给中国的亲戚知道了，不知道怎么想。
据新墨西哥州检察官办公室的声明，去年11月9日至11日，在新墨西哥州的一次特大联合缉毒行动中，纳瓦霍族保留地上21个大麻农场被查封，近30吨非法大麻被缴获，数十名皮包骨头的华人劳工获救，数千万美金的华人投资瞬间灰飞烟灭。该缉毒行动由美国联邦调查局、缉毒局、法警局、印第安人事务局及新墨西哥州圣胡安县及纳瓦霍保留地等各级警局联合突袭，代号纳瓦霍黄金行动，是全美规模最大的一次缉毒突袭之一。据美国调查新闻机构探照新墨西哥去年12月的报道显示，突袭现场有36名华人劳工正睡在大麻温室的地板上，他们不懂英文，显得十分迷失，长时间靠方便面为生，濒临饥饿。他们一周7天，每天12小时轮班处理大麻，但当中很多人从没拿到过工资。他们瘦得皮包骨头，他们没有办法离开农场，等于是被困在这里。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林恩·桑切斯向探照新墨西哥的记者表示，这些人不是罪犯，他们是劳工贩运的受害者。 林恩是人口贩运受害者方面的专家，也是新墨西哥州首府圣塔菲市一家犯罪受害者服务机构 LifeLink 的工作人员。新冠疫情冲击下，大批失业的华人劳工自去年夏初起通过洛杉矶圣盖博谷的职业中介前来新墨西哥州捡花、除草、修筑大棚。林恩告诉美国之音，去年在纳瓦霍族保留地大麻农场上务工的华人劳工一度达1000人左右。11月9日突袭发生前，林恩接到 FBI 的通知，查封农场后会有流离失所的人需要帮助，人数在20到500之间都有可能。特工们把30多名愿意接受帮助的华人劳工送至附近一家高中，林恩和其他工作人员等候在那里。他们都吓坏了，有些人眼里含着泪水，有些人发抖，林恩说。11月9日那天清晨十分寒冷，很多人过来时都没来得及穿上暖和的外套。他们都纷纷给我看他们的工卡，但我示意他们没有必要这么做。林恩等人把这些劳工送到当地一家舒适套房酒店，在翻译软件和当中懂一点英语的劳工的帮助下，渐渐消除了他们的紧张感，建立了信任。当天晚上，在其中几名劳工的联络下，突袭时逃走并躲起来的几名劳工也入住了这家酒店。第二天，法明顿市的家庭危机中心带这些劳工购买了一些生活必备品和保暖的毛衣，并资助他们各自回到洛杉矶、芝加哥、纽约等地。
我们是10月5号到墨西哥，6号开始上班，8号就被抓了。
相较于这些华人劳工的遭遇，去年10月在新墨西哥州法明顿市警局一次缉毒行动中被捕的中国劳工则碰上牢狱之灾。已在美国务工5年的魏文告诉美国之音，来新墨西哥务工前，他一直身居洛杉矶从事按摩和照顾老人的工作。据阿尔伯克基日报报道，去年10月8日晚间，圣胡安县法明顿市警局接到民众举报后，在魏文入住的汽车旅馆内发现有数间房间改造成的大麻加工流水线，缴获近1吨大麻，并拘捕魏文在内的17名华人劳工，其中一名据称是主管业务的廖老板。魏文告诉美国之音，
警察来敲门了，问我们，他说你们知道这是犯法吗？我们说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他说自己最初是在微信群上看到很多新墨西哥农场招工的信息。美国之音通过魏文联系到当时一同务工的另一名劳工秀贝，这是一个化名，他也曾在洛杉矶从事按摩工作。他说自己从去年2月起就因疫情停了工，本已买好3月15日回国的机票，但因疫情机票一再延迟没能成行。经济来源紧张之际，正好在按摩业同行微信群里看到新墨西哥州农场招工的信息，就联系了相关的职业介绍所。
我们根本都不知道，心想农场工有200块一天这么高的工资，谁不想去。
秀贝说，疫情那么久，我们都没有去做工，一分钱也没有，所以就想做工，能做一点是一点，起码解决住宿费。我们在洛杉矶这里住都是小旅馆，都要钱的，而且还要吃，做按摩不敢去，就看农场工作比较安全些，我们这样才去的。我们去做事从来没有想做犯法的事，这个事情是不正确的，我们也不懂。秀贝告诉美国之音，他和同行的几名华人劳工抵达目的地后才得知，原本要雇佣他们的农场因为有些事情暂不招工了。之后他们碰到一个姓廖的老板，得知他们入住的这家汽车旅馆就有工可做，于是第二天清晨就立刻开始了工作。来了就是想来做工，没得做了就顺便问一声有没有工作，他说有，我们就很高兴。秀贝回忆说，进监狱的第一天都一起换了监狱服，冷冷的，冻冻的，在一个中文说的不太溜的人的协助下，17人被问话一个晚上，一直问到第二天下午才进去了监狱，才有被子盖，真是冷死了。我们不会说英文，又不知道是什么事。秀贝说，当时真的打击很大，很担心。入狱第四天，17人出了狱，但都面临几项重罪指控，最高可判13年。他们工友老师说，判刑的话，要送去女子队，去荒山野岭，当时真的是怕死了。秀贝说， 当时心情都没有了，也不知道怎么想，就听天由命了。在美国，对于受到犯罪指控但又请不起辩护律师的人，法庭会指派公社辩护律师。新墨西哥州公社辩护律师办公室的鲁斯·惠勒接到了这17名劳工中其中一人的案子。同一办公室的辩护律师尼可·霍尔在一次集体会议上听到这个案子。我当时立刻就觉得这不对劲，这些人不该被扔进监狱，霍尔告诉美国之音。霍尔立刻着手调查这件事，并联系到林恩，开始人口贩运鉴别工作。林恩告诉美国之音，直到去年11月20日，他才知道10月份已有17名中国劳工因加工大麻被捕，面临重罪指控。他立刻和同事驱车前往法明顿市，试图找到这些劳工。通过其中一名劳工的辩护律师，林恩等人联系上了这名劳工。林恩在联系了11月突袭中他帮助过的华人劳工 Anson， 由他做翻译进行了一次三方电话。得知林恩等人是前来提供帮助，这名劳工就联系了其他人。出狱之后的魏文等人一直住在同一处，由于面临指控，法官要求他们不得离开新墨西哥州。当天傍晚，林恩为他们所有人在一家汽车旅馆办理了住宿，并开始详细了解情况。同时，辩护律师开始收集信息和证据，试图向法官证明这17名劳工是人口贩运受害者而非罪犯。去年感恩节前一天，法官同意撤销对16名劳工的指控，但廖老板仍面临指控。根据阿尔伯克基日报查看到的法院文件显示，廖名下一共登记了这家旅馆的19间客房，但霍尔和林恩都认为法院仅因房间全记在廖老板名下而对其保持指控是不合理的。林恩说，以我们对人口贩运的了解，贩运组织最高层不会有任何直接指向他们的资金线路，比如我们机构特别熟悉的性贩运，最高层会指派一个女人订房，然后再由她把其他女性带进去，所以看起来是订房间的女人在运营一切，但实际上是上面指使。林恩觉得廖老板很可能是相似处境。霍尔也说，法院得明白他们只是按指令办事。而霍尔向美国之音表示，对于法院撤销对廖老板的指控，他并不感到乐观。他说，如果能撤销的话，现在肯定已经撤销了，所以我觉得案件可能会进入庭审。希望我们提供的各种证据和信息能够帮助陪审团认识到这个人也是受害者而非罪犯。对于不再面临指控的16名劳工，林恩等人为他们准备了预付信用卡，帮助他们回到各自的原住地。林恩告诉美国之音，分布于各个中国城的职业介绍所不给求职者提供任何合同文件，也不核实这些招工项目的合法性，很不负责任。但秀贝似乎并不怪职业介绍所，他说，人家是介绍你去做工，又没叫你去犯法，又没说让你去捡大麻。据秀贝介绍，通过微信群看到农场招工信息后，就联系职业介绍所并支付100美金介绍费，介绍所收到费用后就给求职者发个农场地址，交易就算完成。求职者们接下来就得自己联系拼车服务，各自前往就职地。林恩表示，通过与这些受害劳工的交流，发现他们普遍不太清楚自己该有的权益，在保护自身权益方面也显得不是很积极。而一旦提到职业介绍所的角色，很多人也选择不多说。截止目前，还没有任何人受到劳工贩运指控。林恩告诉美国之音，他从国土安全部那里得知，这类指控一般很难成立，因为如果问这些受害者他们是否能自由选择和自由离开，回答往往是肯定的，因此不构成强制压迫，而这是人口贩运一般定义的基本要素。但林恩强调，这些劳工所处的环境是没有公共交通的荒郊野岭，加之他们大多数人不会讲英语，所以其实没办法离开。再加上雇佣者们的公心承诺，更让这些劳工在拿到钱之前不会离开。林恩也强调，哪怕这些求职者一开始是自由选择来到农场工作，但到了之后，如果发现不对劲，却又没法离开，这也构成劳工贩运。除了地理位置因素和拖欠工资因素，林恩也提到，11月突袭中的一名受害者告诉他，当时农场上有几名携带武器的纳瓦霍族看守，这些看守由纳瓦霍族保留地的官员迪内本纳利雇佣。据探照新墨西哥报道， 本纳利原是圣胡安河农业委员会主席。纳瓦霍保留地上这些大麻农场之所以能吸引大批华人前来投资和劳作，就是因为它造假出具了所谓的大麻农场合法经营执照。很多本身并不富裕的华人投资者奔着所谓 1200% 的回报率，在本纳利管控的大麻农场上投入大量资金，有的抵上房产，有人拿出退休金，有人向家人朋友借了钱，有人甚至借了高利贷。11月突袭后，很多投资人的几乎所有家当都成了泡影，有人瞬间无家可归，甚至妻离子散。纳瓦霍族保留地的总检察官，纳瓦霍族保留地的总检察官已对本纳利做出非法经营大麻农场的指控。 FBI 去年11月突袭后，本纳利已出逃，他和他的辩护律师均拒绝一切媒体采访。林恩告诉美国之音，去年夏天，当地的纳瓦霍族民众曾强烈抗议这些大麻农场，一度与华人劳工暴力对抗。其中一位受害者告诉林恩，曾有工友因大棚被纳瓦霍族抗议者点燃而造成二级烧伤被送医院。也有 FBI 特工告诉林恩，曾在去年9月看到保留地附近有一名亚裔女子赤身裸体地走在路上，显得神志不清，不停表示想要回家，但没法向她问出其他细节。林恩有一笔美国司法部拨款的项目资金，他被授权鉴别人口贩运受害者并给予帮助。林恩说，我们州的犯罪受害者赔偿委员会也表示，如果能证明这些人是劳工贩运受害者，他们就依照此来对待，给予补偿。除廖老板之外，林恩已为其他16名劳工以及11月突袭中愿意寻求补偿的5名劳工向该委员会申请一笔赔偿金。2020年12月30日，委员会已予以批准。林恩表示，他仍在尝试联系其他受害者，以便为他们获取赔偿金，但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导致工作进展艰难。林恩说，他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这些受害者们不争取自己该得的赔偿。魏文说，
我们没事了，他给路费给我们，把那个在那里的误工费也给我们了，那墨西哥挺好的。
魏文表示，离开新墨西哥之后，他们就各自分散了，有人继续找工做工，有人住在家庭旅馆躲疫情。魏文告诉美国之音，他1月2号刚到俄克拉荷马州从事按摩工作。据探照新墨西哥报道，去年11月在纳瓦霍族保留地损失巨额投资的一部分华人已经把种植业务和部分劳工转移到了俄克拉荷马州，那里的药用大麻种植业正蓬勃发展，对大麻种植管制宽松，种植执照也不难拿到。据美国政治新闻杂志 Political 报道，俄克拉荷马州现已成全美最热的大麻种植地，有 10% 的人口拥有医用大麻种植执照。
二三月是俄克拉华农场，他就要种了，他就需要女生浇水啊，疫苗啊，这样。他说现在大棚不要。
一样是荒郊野岭，一样是现金支付。有些执法人员认为，这很难核实这类工作中是否有劳动剥削发生。随行的华人劳工表示，顾不得冒险与否，总得养家糊口。疫情中失了业，没有比大麻农场更赚钱的选择了。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